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6月8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突破40万死，拉丁美洲成中共病毒热区。香港白色恐怖，黄之锋被神秘人士跟踪。澳洲墨尔本集会抗议州长盲目签一带一路。连续8星期中共病毒冇本土病例，台湾今起大解封。借抗议极左势力欲削弱执法，川普力挺警察。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病毒疫情去年年底在中国爆发之后，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在过去1.5个月内增长了1倍。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7号下午2:30，疫情的全球死亡人数已经突破40万大关，总共有40,052人丧命，其中近一半的死亡病例出现在欧洲，总计有183,428人。美国通报的确诊数字达到192,061宗，其中死亡人数有109,802人。其他的疫情重灾区还包括英国、巴西、意大利和法国。拉丁美洲就成为目前的疫情热区，其中巴西当局通报的确诊病例数字和死亡病例数字急剧攀升，境内有超过67万人感染，超过35,000人因此死亡。巴西民众亦都为此在6月7号走上圣保罗和首都巴西利亚的街头示威，抗议政府对抗疫情不力。港版国安法还未在香港正式成立，已经令香港人人自危，担心仅有的权利被剥夺。继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经传被内地口音男子跟踪偷拍之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7号在面书发文，说6号晚亦都发现自己被2名有内地口音的男士跟踪。黄之锋表示，这些跟踪者都是由同一架白色私家车接应。他感叹话，跟踪、偷拍、踩线、贩卖情报给国安单位，在中国或者并不意外，但是国安法还未正式落实，针对民主派人士全天候监控已经成为香港常态，实在可悲。他呼吁大家外出小心，避免自己一个人。7号下午，澳洲维多利亚州不同族裔和民间团体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州会议大厦前舉行抗議，譴責維多利亞州州長安德魯斯一意孤行，力推一帶一路，放棄澳洲的價值觀於不顧，將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作為賭注。今次活動由越南社區發起，獲得香港、新疆、西藏和海外民主華人團體支持。澳洲越南社區協會副主席阮峰說，中共比病毒還要致命10倍、100倍，就好像特洛伊木馬，澳洲人不會允許任何一個州長、任何一個州政府和中共簽署一帶一路。與此同時，在州長安德魯斯身邊和中共關係密切的成員紛紛被媒體起底，有多人在中共統戰部門領導的各種團體中任職。台灣連續第8個星期沒有本土病例，由6月7日起防疫措施大解封。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即使解禁，民众仍然要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令防疫新生活的做法成为习惯，保护自己亦都保护他人。陈时中强调，虽然建立习惯之后仍然无法保证百分之百防疫，但是这样做的人越多，戴口罩的时间越密集，社区的防护效果亦都越好。指挥中心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常纯亦都说，维持个人卫生习惯，见旁边的人没有戴口罩就自己戴，相信会有一定的防范效果。川普总统星期日发推文指责前副总统拜登和激进左派民主党人，不单只要削减警察的资金，还要削减我们军队的资金，试图在近日全美的抗议中削减执法力度。川普早前曾经表示，美国需要的是法律和秩序，在抗议活动的发源地明尼阿波里斯市一些市议员要求解散明尼阿波里斯警局，受到市长坚决反对。不过洛杉矶市市长已经表示，要削减洛杉矶市警局部门1亿至1亿5千万的经费，因此受到外界批评。近日的暴动已经造成多名警察受伤，拉斯维加斯、纽约和新泽西都有警察被人扔砖头、石头或者是被射伤。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而立法防外国企业收购案引国安风险，中国无意缓解紧张关系，澳洲部长表示令人失望。福西说中国禁声吹哨医生造成损失。随着大家对中共影响力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宣布将推动严格立法，严格限制外国企业收购英国企业，敦促制定法律规定英国企业董事必须回报可能导致安全风险的收购企图。如果公司不回报这一类收购或无视英国政府规定的条件，他们的董事可能面临监禁、罚款或取消董事资格。据报道，约翰逊的顾问康明斯持续推动的这项法案，据说他亦得到财政大臣苏纳克支持。这项法案将要求英国企业在外国企业试图收购超过 25% 的股权、资产或知识产权时必须申报。约翰逊仲希望将学术伙伴关系和研究计划列入这些规范之内，这项立法可能在数个礼拜内提出。澳洲贸易部长白明翰8号表示，政府在数个礼拜内呼吁中国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却始终没有得到中方的回应。在澳洲呼吁国际调查中共病毒起源之后，中国对澳洲大麦加征高额关税，随后禁止澳洲四大肉品加工厂牛肉进口。中国是澳洲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澳洲总出口的 30%。白明翰表示，澳洲政府愿意同持不同意见的中国针对问题进行和平讨论，不幸的是中国并未回应或释出善意。中国5号晚间更发布旅游安全提示，建议民众不要前往澳洲旅游。对此白明翰则表示，这项声明令人沮丧和失望，并强调这项声明无益且不正确。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西7号表示，在大流行初期，中国不允许科学家公开地谈论冠状病毒，这个给世界造成了伤害。福西说，如果中国科学家能够早日对病毒人传人发出警报，世界范围内的病例数将会减少。川普总统亦一直在度谴责中共未能及时向世界警告病毒严重性，以及中共对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总统仲指责中共利用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力，推迟大流行病关键信息的及时报告。上个礼拜一份报告说，中共一直拒绝向世界卫生提供有关患者和病例的完整数据。美联社报道，数据是延迟获得， 延缓了疫苗研发，缺乏有关病例数的简明信息，令到很难确定 COVID-19 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
焦点新闻，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日刊文说，中共等一些独裁国家的宣传机构正在利用弗洛伊德的死亡来攻击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同埋转移其自身因为侵犯人权而遭受的指责。请听报道。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日发表文章说，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其他专制政权正在大肆炒作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和骚乱，试图证明民主制度容易导致动荡。你们国家的宣传机构和政府高层亦利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抗议活动来抹黑他们本国的民主或反抗运动，这个还将那些运动和美国城市的骚乱相提并论。文章说，这些敌对政权大量发布的宣传报道和公开声明，显示了他们如何利用美国的悲剧来将他们本国的反对声音非法化，而中共政权尤其这样。中共利用弗洛伊德的抗议事件转移国际上对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的关注，以及对香港示威者上街抗议新国安法的关注。文章指出，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多次在推特上就天安门大屠杀指责美国虚伪，例如他上传了一个帖子，将纽约警车从抗议人群中穿过的视频和著名的站在中共坦克前的天安门坦克人照片相比。胡锡仲在6月3号还发推文，污蔑美国对国内的骚乱镇压是削弱了民主灯塔的道德基础。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文章说，独裁政府还利用弗洛伊德的抗议活动，用最恶散的言语来描绘美国。比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长期以来遭受种族主义的困扰，除了利用弗洛伊德活动来转移国际社会对香港国安法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的关注外，中共官媒还以弗洛伊德事件扭曲在武汉肺炎问题上美国对他的指责。中国日报英文版刊登了一幅漫画，污蔑川普政府终止资助世卫组织的决定导致了黑人命贵组织发起了抗议运动。传统基金会专家甘萨雷斯说，在目前尚不清楚极权国家官媒的这些言论对他们国内民众会起多大作用，但是从伊朗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伊朗政府试图将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的做法，已经激怒了很多伊朗民众。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选民指出，中共正在利用疫情危机推进其战略目的，不单止在医疗用品供应链上的控制，还阻止疫情真相调查。中共这段期间亦在南海和香港议题大肆扩张，造成多种危害。请听报道。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选民表示，中共利用危机推进战略霸权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共就曾趁着美国和苏联分神之际入侵印度。纳瓦罗说，今日在中共造成病毒大流行的背后，我们正在目睹类似的战略行为，中共正在试图推进自己的议程，中共的宣传者亦试图再推进一个亲专制政府的叙事。纳瓦罗指出，中共除了利用其囤积的大量个人防护用品库存来谋取暴利外，在疫情传到海外之后，中国企业以高价向海外兜售口罩、手套、防护服和护目镜，甚至将个人防护装备高价卖回给意大利等最初向中共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的国家。今年4月份，在疫情不断攀升之际， 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之后北京的岛礁清单上就增加了80个新地点，嚟进一步声称其在海南的虚假领土主张。美国国务院亦警告中共不要再利用其他国家无暇顾及或这些国家的脆弱性来扩大其非法主张。今年5月22号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此法让中共国安人员可以进驻香港街道来加剧对香港公民的监视。纳瓦罗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利用中共自身不良行为造成的疫情来为中共其利益服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瓦罗指出，中共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宣传，声称中国的威权统治提供了比自由民主的法治更好的治理体系，但是民意测验显示未有人会听从中共兜售的宣传，美国人亦不会相信中共的宣传。纳瓦罗说，我们准确知道中共企图在做什么。他表示，中共正试图阻止世卫193个成员国通过的决议，来要求对世卫组织的疫情响应和病毒来源进行公正、独立、全面的调查。尽管这个阻挠最终失败，但中共已经开始试图阻挠这些重要的调查。上个星期六，台湾历史上出现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市长，高雄市民以超过93万的赞成票通过罢免案，亲北京色彩强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下台。请听报道。6月6号，高雄市长韩国瑜成为台湾史上亦是华人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市长。在当日的开票结果中，同意罢免票高达939,090张，不同意票为25,051张，93万的赞成票不但跨过57万的罢免门槛，甚至超过韩国瑜自己在2018年市长选举中拿下的89万票，整体投票率为 42.14%。 对于这一罢免结果，外媒分析多提及亲共立场是韩国瑜被罢免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纽约时报解读，由于北京不断谋求并吞台湾，这次罢免投票结果反映出台湾对中共态度日趋强硬。《华尔街日报》报道，韩国瑜在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中，将选战建立在民粹承诺和讲白话的风格，以及对高雄经济停滞的不满诉诸在劳工选民。他将自己描绘成可恢复和中国贸易往来的务实改革者。韩国瑜更在2019年访问中国，以及和北京国台办、香港中联办等官员见面。但是香港爆发反送中抗议后，台湾人对中共的入侵更加担忧。 BBC 中文网亦报道，韩国瑜的两岸立场一直无法脱离亲中色彩，他依靠中国红利的政策在反送中运动后转变为不利因素。日本放送协会、读卖新闻等报道表示，罢韩通过对在总统大选败选后力求再起的国民党来讲，无疑是一个大打击，而且力度会更胜败选。时事评论员文超分析，高雄人开创了历史先河，以公投方式从一开始发动、游说到投票，整个过程和平有序，体现台湾社会高度民主素养，亦贯彻了选举、创制、服役、罢免的完整民主权利，向世界展现完整无缺、真实无欺的主权在民的重大意义。台湾行政院6号表示，台湾中选会公告韩国瑜解职当日，行政院将同时宣布指派高雄市代理市长人选，以及依选罢免法规定，在7日内最迟6月12号中选会就会宣布解除韩国瑜市长职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经济严重衰退，中共各级政府紧缩五成支出。中国经济受到武汉肺炎的重挫，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双位数下滑。中共总理李克强要求各级政府过紧日子，非急需刚性开支要压缩 50% 以上。面对中国经济40年来的严重衰退，中共政府不再为今年的经济增长设定目标，此举显示中国经济危机的严峻程度。在经济可能出现长期下滑的背景下，中共财政收入锐减。5月22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流塘管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6月5号微信群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位学者警告中国企业大批倒闭刚刚开始，失业潮好快来临。他表示很多傻仔在为美国的暴乱幸灾乐祸，却不知道接下来国内的失业率会有几咁严重。美国一旦没了消费，中国至少有 10% 的人要失业。为什么要发展地摊经济？因为企业倒闭才刚刚开始。近期因李克强点赞而红火起来的地摊经济引起各界关注，就连互联网企业 CEO 都摆摊卖起自家的产品，显示企业艰难经营的状况。目前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他们亦只能出去摆地摊，因为连大学安保这样的职位都要求研究生毕业。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才招聘网消息，其中保卫处的治安管理纲招聘条件要求研究生教育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说，不好好读书都做不到保安，交大招保安都要硕士研究生。江苏商人吴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接下来中国民众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想象的重要差，这个已经不是勒紧裤头带过日子那么简单。现在中国是全民负债，尤其是年轻人，80后、90后透支信用卡，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达到3-5万元人民币，有些更高，超过10万元。他说，现在失业了，没了收入，连信用卡的欠债都还不起。吴浩说，目前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濒临崩溃，对外贸易的国企亦面临好大的倒闭风险大增。企业倒闭，百姓失业，中共基层政府没了税收来源，只好压缩支出。据六媒经济观察部报道，一位地级市的财政人士说，该市财政去年在编制2020年预算时，整体预算压缩了 10%。 而长三个地区一位地级市财政局的预算人士表示，市财政局刚刚开会，要求全面压缩开支，除了工资，包括出国费、公车购置、设备购置、网络信息建设费等费用，还未支出的全部收回。以往年度实施的项目，2020年可以暂缓实施的，全部暂缓实施。非刚性、非紧急的支出全部压缩 50%。市领导的某项经费亦被压缩 70%。 浙江网络评论人张文雅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和中共病毒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遭遇更多的挑战，此前是民营企业倒闭，现在是部分国企难以经营，接下来是裁员，百姓受到的损失最大。二 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容许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但相关条文细节仍未公开。当不少人忧虑大陆人员会不会在香港执法，影响人权、安全等问题。近日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接连发现疑被神秘人监控。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就说，上个星期五在立法会附近一带遭到一名操内地口音的人士跟踪，更加被偷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南区区议员阮家伟同样都说，连日来都被跟踪和偷拍。上个星期六，黄之锋和阮家伟都曾经即时质问对方，并拍下影片。袁家伟星期一对本台忆述，数日前已经开始发现摆街站或者在不同的场合都被陌生人拍摄录影。上个星期六晚上，他和黄之锋等人更加发现一架白色私家车停泊了在他们开会地点的附近。大约3个小时之后，当他们离开，发现一班由4人组成的跟踪队伍分别尾随他们。
在防波那里有人站在那里，大概都好几个钟的了，即我们出出入入都看到有人站在旁边，在那里好像暴动一些东西。那我们之后离开的时候都看到那些人还在那里。之中他们在那里问他是不是国安啊，是不是谁在找人来跟踪的，他都是
而早于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阮家伟已经出现被跟踪的问题。他曾经翻看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多名可疑男子在他寓所门外徘徊，令他感到受到威胁，最终他要搬家。另外，本台记者和阮家伟进行电话访问期间，亦都出现两次断线情况。另外，通话期间亦都出现如置身于水底般的声音。阮家伟就说，近日他和其他相熟的民主派人士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明明接收信号良好，通话时就会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甚至断线。他怀疑自己的电话亦都遭到监听。袁家伟说，现在无论是知名政治人士、区议员，甚至是他们的义工团体都会被滋扰，他相信这些行为是想阻吓他们。其实黄之锋和一些民主派议员过去亦都曾经说被神秘人跟踪，而有关手法和大陆维权人士或者意见人士在大陆遭受到打压监控的情况都很相似。一直被重点监控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就对本台指出，目前自己仍然是处于24小时被监控的状态，特别是在敏感的时期，对比香港民主派人士所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这个不是说你被跟踪的问题，是你根本就出不了他们的视线，外出的话要坐他们的车。如果你比如说你父母有事情，你必须开自己的车的话，因为你要顾及到父母的感受，你不要显示出好像你一直像囚犯一样的话被人这样盯着，那么你开自己的车，他们的车会在后面跟着。像我如果在小区里边想要去运动一下，比如说跑跑步啊这些，我出不了小区啊、他们的电动车也会跟着，就是这种类型的状态。
港区国安法的来临令人忧虑，中国公安是不是可以直接在香港执法，由过去暗地进行演变成公开进行。而国安法通过之后，反对派的人身自由是不是更加堪忧呢？胡佳就说，这种打压手段在中国已经实施了71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方式，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要遵从一些法治，所以就制定一些法例，将长期实施的手段变成有法律授权。
他实际上就是说他长期一贯做的事情，他原来不需要有法律的授权他就可以干，后来呢慢慢这个改革开放，所谓市场经济啊，那么这些他要遵从一些就是法治的这样原则，那怎么办？我就把这个法立出来放在那里，把我原来已经长期实施的东西现在呢变成有法律授权的东西。只是说在这个国安法之后，它原来是一种在背后的状态，在黑箱里的状态，变成可以堂而皇之的大张旗鼓的可以光天化日的去做，而且比那个要广泛的多。
袁家伟都强调，全香港人都需要担心被失踪的问题， 国安法一旦在香港实施，难以估计政府或者中共的红线会拉到几紧，不知道讲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会令到中共对他们采取行动，但他们强调不会因此退缩。另一方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星期一在特区政府举办的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致辞时，话有谣言讲国安机关可以在香港随意拉人送到内地受审等，他认为这些都不值一驳。张晓明说，国安机关在内地办案都要严格依法办事，有严格程序限制，反问为什么到了香港会变得无拘无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慧欣报道。
据本台记者获得的消息，随着疫情全球爆发，美国街头抗议持续，台湾和香港问题持续发酵，以及前著名运动员郭海东和叶超荣夫妇的建国宣言、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出走等事件密集出现，中共官方对宣传方针作出调整。据一位前驻外新华社记者陈先生证实，自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美国同朋友的谈话被曝光，郭海东夫妇在西班牙发布海外建国宣言之后，中宣部随即对两人的所有消息都实施了严厉的封锁，并且试图以沉默的方式全力淡化事件带来的冲击。在中央级媒体高层的内部谈话当中显示，中共高层认为这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更加要严厉封锁资讯，防止国内民众仿效。陈先生还透露，官方全力煽动，希望导致台湾和美国社会分裂，并且将美国近期黑人权利抗争运动看成是打击和分裂美国社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中宣部的禁令和报道指令当中，具有习近平鲜明的个人粗鄙化口语特征被高频率使用。
涉及台湾问题的时候，现在的表述是要把民进党和台湾政府分开来，要说民进党当局或者说蔡英文当局。关于最近明加波利斯那边的事情，不要把香港和明州的事情进行对比，他们就是开着那个专线，他们基本上不看英文报，他们也就看几家中文网。递刀子就是这些词高频率的出现在精英，就是说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千载难逢的给我们递刀子的机会，然后自己这边发生了坏的事情，这叫做给外部递刀子。
此外，中国宣传和外交的战狼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其中外交部现在直接选择了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而著称的环球时报的资讯外包服务，由环球时报为他们提供筛选之后的新闻。此外，随着以获取国外特别是美国高精尖技术为目标的千人计划转入秘密状态，已经报道过的任何涉及千人计划的信息都被查删。此外，孔子学院在海外的一些曾经公开的项目和活动也都被删除。
计划三报道，场内现在你搜千人计划四个字已经没有任何信息了，但是你搜计划千人或者是换着一些语序还能搜到零星的东西。群里面有人发千人计划四个字，在群聊里面也被屏蔽了。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外交部买了环球时报的那个信息服务，由环球时报每天整理国内外的新闻供外交部新闻司参考使用。所以你看现在外交部就是每天的这个说这些谎言越来越多，攻击性越来越强，越来越战狼。
另一位资深官媒人士吴先生话俾本台记者听，近年嚟因为受到习近平个人认知水准嘅影响，包括外交同宣传部咁样嘅核心机构纷纷仿效习近平嘅粗鄙化嘅语言，已经系公开嘅秘密。佢认为咁实际上亦都反映咗整个高层权力群嘅真实状况。
像什么撸起袖子加油带什么的，你像什么搅屎棍子什么，我这不早都说了吗？他本身就没有什么文化嘛，然后就会用一些土语、俚语之类的，从下面就得学呀、啊。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在中国的上层建筑本身的文化水平很低，天天骂街。
本台记者都试图就此采访中宣部，但该机构依然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近年来，随着习近平试图掌控一切的扩张意图呈现，美中之间的不信任和对抗亦都迅速升级。而習近平施政措施日趨粗鄙化的傾向，亦都在各領域全面呈現， 并且引发国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忧虑。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对德国失望，有消息指川普政府将减少9500名驻德国美军。本台综合报道。6月5号，美国政府人士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在9月前减少9500名驻德国的美军。这个举动说令驻德国的美军总数减少 25% 以上。美方官员说，撤回驻军反映了白宫对德国默克尔政策的失望。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引用美方官员的话讲，川普政府下令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最近签署的备忘录中对这个进行了更改。消息来源指出，目前美国驻德国的部队人数为34500人。新的举动会将美国在德国的部队人数减少到25000人。知情人士说，在计划撤走的9500名驻德国美军中，预计将有1000多名美军被部署到波兰，还有转移部署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然后剩余的美军人员将会回到美国。目前美国国防部德国方面并未对此正式回应。一名美方政府官员说，此举是美军最高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尔尼将军经过多个月考虑后的结果。与川普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关。默克尔近期拒绝参加川普总统召集原定在本月召开的 G7 会议。但是这一名官员表示，这一举动反映了白宫长期对德国默克尔政策的失望，特别是德国提供的军费水平低过规定，而且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修建输送天然气管道。默克尔亲共引发争议。近年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经济上高度的趋于向北京靠拢，并多次的在中共的人权和法制问题上选择沉默。这一倾向亦引发了争议。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3号默克尔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默克尔称赞了中共两会的成果，双方讨论了中欧峰会、中德经济快捷通道等话题。默克尔没有在通话中对中共两会强制推进香港国安法进行评论，并且在近期以来一直对这个保持沉默。德国媒体商报谴责说，香港在为自由而战，但德国政府却没有对中共的镇压政策提出批评。德国在香港国安法问题上沉默无语，使人们对默克尔的中国政策批评声升高。法广在5月下旬的报道中提到，德国的对华政策近年来一直由默克尔一个人来定调。他的政策特别注重德中经贸往来，默克尔出于对现实政策的考虑，对中共政府采取的是接受态度。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公开对德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做法进行评价。在公开层面上，川普政府较多的批评德国对北约的军费支出远低于北约设定的目标。去年8月时任美国驻德国大使，今年6月1号正式辞任的理查德·格伦诺尔表示，德国出现预算盈余，却不配合北约军费支出标准，而依靠美军提供防御，并花费美国纳税人的钱支付德国国防的做法几乎是没有道理。在3月的 G7 峰会因疫情取消后，川普政府积极地邀请 G7 首脑在6月份召开面对面峰会，会议上主要讨论应对中共的问题，默克尔以疫情为由婉拒，然后川普总统转移邀请了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参加，欲将 G7 改为 G11， 并形成反共联盟。以上是由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本台普通话组台北的消息指，香港人道救援行动方案预计6月11号公布施行的细则，其中台湾将设置集中安置。自由时报介绍，蔡英文政府提出的香港人道救援行动方案，针对申请政治庇护的港人提供安置与照顾方案，安置服务将有自行觅住所与集中安置两种方式。集中安置的对象除了无法自行租住屋者，也都包括社会关注的个案。移民署未来的港人集中安置住所会与收容所有所区隔。在台湾，一个旨在促进香港裔台湾人在台湾生活权益的组织，即是台湾香港协会，以下简称台港会，即将成立。本台普通话组的消息指，粤语组的特约评论员桑普将任理事长。桑普表示，台港会会成为香港裔台湾人的同乡会，同时协助没有台湾国籍的在台湾香港人，包括社工辅导、居留权的协办、谋合工作等。桑普对本台普通话组话，预计武汉肺炎疫情在香港开关之后，会有很多不同的手足来到台湾，安置是由台湾官方主导，主导权在台湾政府。台港会日后将会与台湾的官方部门沟通，理顺关系。桑普话，人道救援的对象是因为反送中运动来到台湾，安全与自由受到危害的人士，相信港版国安法之后必定有更多的港人来台湾。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曾在面书贴文表示，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有一定数目的手足前往台湾旅居和求学，人在异地要适应生活和调整心态绝不容易，透过各种的方式致力帮助在台湾的香港人绝对是当务之急。根据台湾政府的规定，未来将会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慰问金、安置费、关怀金等，直到个案获准居留为止。至于生活费会加码、照旧抑或是减少，台港会话仲冇底，必须等到台湾政府的方案出炉。自由得电台黄春梅、何景文报道。
台湾传媒报道，行政院周四将通过新的香港人道救援行动方案，对因政治因素逃亡到台湾的港人，在未获准居留前设置集中安置所，提供照顾和协助。陆委会对于传媒询问并未否认即将推出的新措施。陆委会回应指，目前正规划中，专案内容将适时对外公布说明。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政府协助港人新措施表示欢迎。
事实上目前也依个案来进行，就是说相关的有相关政治因素然后必须来台的，我们也用个案的不断的在处理中。但毕竟呢，如果有一个这样安置的办法出来，它会让香港因为受到迫害而的民众他更有一个安心感，他会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得到台湾方面的帮助，那他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有更有保障，这是好的。那所以在修法的部分，它会牵涉到比较高难度或敏感或相关的这个区域稳定的议题。如果政府现在在考虑这个的话，那有这样的一个安置办法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宣示，也是进一步的做法，我很支持。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他过去同香港交流的机会非常多，支持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以及自由迁徙的权利。他指民进党政府计划推出的这个方案必须非常严谨，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知道香港人的背景，就容许大量港人来台，台湾不一定承受得住，所以要非常小心谨慎。台湾基进党立委陈柏惟认为，政府协助港人不是要给数百万港人全部涌来台湾，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审查制度。
香港的现在的状况，你很难分辨他是自认是香港人还是中国香港人。不管你用经济的方式去划分，或者是用出生年龄的方式去划分，你都很难得到一个完整的群体，是为了香港的民主自由来打拼的。所以我曾经提出忠诚审查的方式，政府现在要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就来看看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区别。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用所谓的香港人来定义整个香港。那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来的移民是哪一些人？这件事情我认为是这个办法里面我会最关心的部分。
台湾公民阵线发言人江文燕表示，香港发生重大政治危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被迫逃亡来台。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边境是封闭的，没有任何香港人可以来到台湾。如果国民党立委认为这样会造成台湾很大的混乱，其实民间和政府更应超前部署，因应未来的情势。
迫于这个政治情势的变化，包括港版国安法，包括警察在街头上的暴力镇压，他们离开家乡是不得不然的选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这一些反对，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现象有疑虑的这一些台湾在野党的立法委员，他们应该要再更仔细的思考，台湾过往走过这个戒严体制，其实也有许多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这些民主自由的抗争者，他们流亡海外啊，必须要寻求海外的台湾同乡会还有台外的政府的协助。那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有这一个需求，他们遭到这个政治迫害，其实我们更应该敞开心胸。
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建议，对于有些申请被驳回的港人，台湾应该提供救济，在救济确定之前暂时不遣返。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引言：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中国社会的性知性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讲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跪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漏油，忽然让人禁欲，忽然让人狂欢，一阵破坏文化，一阵恢复传统，一时圣舍，一时圣知，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个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讲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篮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骗得到人呢？ 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吗？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前世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日。但是当初不是亦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圣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圣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存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种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亦是人，亦看不清共产邪灵，亦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圣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圣，如同铁路换轨一般，将人的心灵深处对神圣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搅乱社会，扰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亦捻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民无产者斗地主系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亦一样斗。为了斗，就要将人分成人民同敌人、朋友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将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的放纵人的欲望，将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将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共产主义将魔鬼美化成神，同时将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他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同魔腾出空间。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亦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他吐口水，再将他踩在脚下。他曾讲，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将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3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不靠神仙皇帝，这个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二、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以祖，律修缺德，永然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的顺应天命，才能够求得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毅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讲，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睇嚟，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摄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睇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将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派的共产党员亦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日，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将这个文化大流民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面，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了两个字“食人”。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